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9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报道称美国很可能会延长3月1号美中贸易谈判的最后限期。特朗普划签行政命令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建设美国无线网络。特朗普与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将会在河内举行。此外，特朗普星期二发表了国情咨文演讲之后，美国两党都在思考怎样才能够令到美国政府陷于分裂的状态之下继续前行。政治分析家失败是这样分析的，他说
I mean, we're highly polarized. He's a populist president appealing to his base. He did a good job.
失败说我们处于高度两极化，他是一位民粹总统，在取悦自己的基本盘，这点他做得不错。国情咨文讲话基本就好像是竞选演说，这个是不会改变美国，美国目前是高度两极分化。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商业新闻 CNBC 电视台援引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称，美国有可能会延长3月1号美中达成贸易协议，避免进一步提高关税的这个最后限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在阿根廷会晤期间决定暂停加征关税，并在为期90日的贸易磋商期内努力达成协议。据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会在这个月底之前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国的无线网络中使用中国通讯设备。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援引三个消息来源说，特朗普总统很可能会在2月25号世界流动通讯大会召开之前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国的无线网络中使用中国的通讯设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发推文宣布，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会在这个月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第二次峰会。特朗普在晚间发出的推文中写道，我的代表在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议上确定了和金正恩第二次峰会的时间和日期。刚刚离开北韩，他的峰会将会在2月27号到28号在越南河内举行。我期待着和金委员长见面并推进和平事业。美国商会全球创新政策中心发布的2019年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显示，美国在总体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排名第一，中国得分下降，急需改善盗窃商业秘密等行为。星期四发布的这份报告分析了全球50个经济体占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九成。研究人员对8个不同类别的45项指标进行评估，其中包括了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和执法等。最近刚刚访问过中国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说，美国会持续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亦都会持续经过台湾海峡，这个是为了强调美国政策的言行一致，对于有解放军将领发表要击沉美国航空母舰的激烈言辞。理查森表示，这样对两军的对话并没有帮助的作用。理查森上将星期三在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的演说之后，与该智库董事主席、前美国国防部次长扎克海姆对谈时，讲到他访问中国的目的。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2月8号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个礼拜出访匈牙利时，将会对中国华为公司在中欧日益增加的业务表示担忧。这位官员说，国务卿在表达对华为担忧的同时，还将敦促地区领导人注意来自亚太国家的警告，这些国家由于与中国过于密切的合作而陷入了困境。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惠特克星期五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他在听证会上回答了有关他监督特别检察官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的问题。特朗普选择惠特克接替离职的蔡申斯担任司法部长，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争议。惠特克曾经对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提出批评，而他现在负责监督这项调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众议员纳德勒在开场发言中就指出了这一点。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最新发表的一项报告说，六成美国人希望自己能够变得富有，但只有三成认为会可能实现。多数美国人对自己的财政状况抱持悲观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同富有的人士之间存在巨大隔膜。中国外交部星期六2月9号谴责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东北部边界地区阿鲁纳哈尔邦。中国宣称这个被他称为藏南地区的地方拥有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政府从不承认所谓的阿鲁纳哈尔邦，坚决反对印度领导人到中印边界东段地区活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日前宣布将会停止同中国电信公司华为进行新的研究合作。该校在美国司法部对华为提出刑事控罪之后作出这个决定。美国一些观察人士表示，苏丹的反政府抗议者的镇压可能会危及到美苏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自从12月19号爆发针对高通胀、面包和燃料价格上涨的抗议活动以来，人权组织和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新闻机构都报道了有关苏丹政府任意逮捕、拘留和杀戮的新闻。不过路透社报道说，巴希尔总统最近几日对抗议者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人权活动人士敦促乌兹别克斯坦拒绝中国引渡一名哈萨克族中国公民的要求。这名中国公民目前被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机场里面。41岁的新疆商人哈纳穆别哈哈哈曼在塔什干机场大楼内录制的一段视频中说，他受到中国安全人员的骚扰，以至于他的俄罗斯和哈萨克客户都不敢和他合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民主党软硬兼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之后，美国两党成员都在思考怎样才能够在美国政府陷于分裂的状态之下继续前行。如果特朗普的讲话能够为此提供任何线索的话，这个就会是共和党和在野的民主党2019年好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党派战争。对特朗普总统来讲，星期二晚间的讲话基本是软硬兼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一方面公开呼吁与民主党人共同合作，他说
There is a new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politics if only we have the courage。
他说只要我们有勇气去共同争取，美国政治就会出现新的机会。但是特朗普跟着下来又对急于推动对特朗普领导白宫展开调查的民主党人提出警告。他说如果需要和平和立法，就不能够有战争和调查，战争和调查产生不到和平的立法。特朗普在讲话中极力争取筑建边境围墙来打击非法移民，以兑现这个核心的竞选承诺。但是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坐在他面前的民主党人的强烈抵制，其中包括很多身穿白色套装的女性议员，他们是抵制特朗普运动的新面孔。普拉米亚贾亚帕尔是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他说
30% of his base is with him, but 70% of Americans still believe.
贾亚帕尔说他的基本选民 30% 是支持他的，但是 70% 的美国人依然认为移民对这个国家是件好事，民众不认为应该在南方边境筑建一道围墙。布鲁金斯学会的高尔斯顿表示，特朗普关注移民问题显示他肯定是考虑2020年的总统选举。他说特朗普在围墙议题上的用词基本就是竞选语言，所以他认为这篇讲话最终会取悦他的核心支持者，而不会吸引新的支持者。特朗普的支持率继续维持在 40% 左右。专家詹姆斯·失白在美国之音直接收听节目中表示，特朗普星期二在众议院演讲时的确获得共和党人的高声喝彩。
We're highly polarized. He's a populist president appealing to his base. He did a good job.
他说 我们处于高度的两极化，特朗普是一位民粹总统，是取悦自己的基本盘，他这一点做得不错。国情之民讲话基本就是好像竞选演说，这个不会改变美国。美国目前是高度的两极分化。美国政府较早前关闭之后，特朗普的民意调查有所下滑，更多人认为他应该对此承担责任，而不是国会的民主党人。高尔斯顿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维持他政治根基对自己的忠诚。
The president is in for a rough 2019. He's facing congressional investigation.
他说总统之路2019年不会一帆风顺，他面临国会的调查，穆勒的报告又将出炉，他可能已经认定近期最重要的事就是确保维持基本盘对自己坚定支持和高度热情。特朗普国情之民讲话结束后，一些即时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的确有所回升，但是众议院目前被民主党掌控，为政府的分裂平添新的变数，特朗普总统明年的连任选战面临着一些艰难的政治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四名资深联邦参议员呼吁特朗普政府弃用关税作为谈判筹码。同时，一个反关税团体估计，特朗普政府自去年11月1号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采取关税措施，以及美国遭到报复性措施，导致美国净流失了935,000个工作职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反关税团体关税伤害美国心脏地带发布报告说，美国依据232条款征收的25%的降旅关税，以及依据301条款对中国价值2500亿美元商品征收的关税，再加上相关国家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措施，已经使到美国流失了934,700个工作岗位，平均给了每个美国四口之家带来额外767美元的经济负担。该组织还预测，如果美中在3月1号之前没办法就两国贸易纠纷达成协议，进而引发特朗普政府对全部505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话，美国经济将会进一步蒙受损失，美国就业机会将会净流失216万。报告的撰写人劳拉·鲍曼说，这些关税措施再加上对方国家的报复措施，将会使到美国经济减少1%。鲍曼表示，估算显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税措施使所有50个州的就业都受到负面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晚在他的国情之民演讲之中说，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措施给了美国财政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额外收入，亦都迫使包括中国首次对美国作出妥协。他又说，他们最近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了关税，现时他们的财政部每个月收取数十亿的美元。就在特朗普发表国情之民演讲一日之后，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四名资深联邦参议员呼吁特朗普政府尽早和北京就两国的贸易争端达成协议。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托马斯·卡帕说，高关税导致他们失去中国市场的份额，如果到了3月1号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该州的状况将会进一步的恶化。卡帕参议员表示，加征关税的做法给了非相关产业带来巨大附带损害，使到德拉瓦州的农户成为美中贸易争端的牺牲品。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帕特·图米他说，贸易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关税是一种税收，最终都要由消费者来到埋单。他又表示，引用232条款而征收的降旅关税导致其他相关产业的生产成本激增，使到宾夕法尼亚州140,000个工作岗位面临流失的风险。图米又表示，他打算在国会推动一项立法，限制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动用232条款的权力。他又说，这项法案要求总统在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征关税的时候，他们需要向国会提交陈旗，并且征求国会的同意。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的资深联邦参议员马克·沃纳表示， 他认同中国的强制性技术转让以及系统性地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是并不认同行政部门以用加征关税这种一刀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说他希望行政当局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应对中国的崛起和挑战，但是刚刚相反，白宫就向哈雷·戴维森和贾斯丁·特鲁多开战。但是特朗普仍然自信他的关税措施已经奏效，他在2月5号的国情咨文演讲之中表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协议似乎已近在咫尺。特朗普又说他们现在正是致力于和中国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但是他必须包含真正的结构性的改变，以结束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减少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并且保护美国的就业。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大厦是全美国知名度最高的工作场所，对据估计80到100名议员来讲，他们在首都办公的时候真的将国会当成了是自己的家。据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每逢星期三到四的晚上，也就是每年30到40个星期，这些议员在朝早到晚黑忙于立法事务之后，还是不会离开国会大厦的。办公室的梳化甚至床毡也都成为了他们的睡房。很多人早上醒了之后就清洗自己，同时他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可能很早就来上班了。这种勤俭做法行之有年，为好几十名吝啬荷包的议员悭回了在国会议事期间租屋买屋的费用。但是受益者大多数都不在乎穿着睡衣或者是内衣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的男士。然而在 Me Too 我亦都是的时代，在众议院刚刚掌握多数党地位的民主党要对这种以国会为屋企的做法说不可以再做了。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要在国会山保护女性不会受到性骚扰。一个新的有关国会现代化的特选委员会正在考虑做出一系列的改变，包括处理议员留宿国会的问题。众议院管理委员会亦预计会在今年较晚时候考虑这个问题。来自威斯康辛州的民主党人现代化委员会成员马克·波坎众议员说，这个是你和家乡那边的人去谈论的怪事之一，他们会觉得你是来自另一个星球。他说在梳化上面睡觉不是去参加听证会，而且保持100%状态的最佳方式。他还说他希望能够尽快处理这个问题。在共和党控制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地位的时期，很多议员公开将在国会留宿当成是自己艰苦朴素的证据。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人保罗·瑞安议长虽然贵为第二位的总统继承人，亦都曾经在办公室睡过觉。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人前众议员查斐兹过去经常通过他所讲的折叠床边的聊天与选民直接交流。现任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兼白宫代理办公厅主任马雅尼在国会做议员时，曾经在2014年对美国之音中文报话，他在华盛顿议事期间就住在办公室。他说华盛顿的房间很贵的，如果我在国会山附近租一间房，一年还要花上成$25,000。既然我能够住在办公室，我太太就绝对不允许我花这么多钱去租房了。批评人士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令到议员享受免费居住空间和水电，而买单的是纳税人，纳税人给钱是为了维持国会运作，将国会作为工作场所以及展示美国立法历史的参观场所。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贾亚帕尔众议员说，咁有重大嘅后果，影响到你点样办公，你嘅工作效率，仲有因为清洁工作而为国会工作人员，特别系保安同埋清洁人员带嚟嘅压力，而呢啲都系因为有人喺办公室里边留宿。佢话呢种做法可能会冒犯好早嚟到上班嘅议员幕僚噶，包括男性同埋女性。国会议员喺家乡选区要保持住所，喺华盛顿议事期间仲要揾地方住，咁样对某啲议员嚟讲可能会系一个沉重嘅负担。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美国关于枪支管制的辩论在2018年掀起高潮，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派克兰的一场造成17个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之后，如今通常支持更为严格枪支法律的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枪支安全活动人士希望他们的担忧将会在政治上得到解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这个星期三听取了去年华盛顿示威活动之中有关枪支管制的呼吁，这些是该委员会八年以来首次就枪支暴力问题举行听证会。
I've just been working tirelessly to share my platform that I didn't ask to have with those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because their voices are just as important as mine and my colleagues from Parkland。
派克兰校园枪击案幸存者阿拉亚伊斯特蒙说，他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工作，和那些边缘化的社区分享这个非他所求的平台，因为这些人的声音和他以及派克兰的同事一样那么重要。同时作证的还有代安拉提克，他致力于帮助芝加哥弱势青年远离暴力。
I strive to reduce the traumatic effects of gun violence with the most powerful feeling I know, which is hope. I have accomplished this by providing a safe space in my own home to young people.
儿童远离街区的代安拉提克说，他努力用他所知道的最强有力的感情，也就是希望来到减少枪支暴力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创伤。他做到了这一点，在他自己的屋企里面为10到24岁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打开他屋企的大门，防止他每年服务的数百名儿童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他们生活在一个对他们并不利的环境里面。枪支管制活动人士谨慎乐观地认为，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Democrats fight. They're fighting for gun control. Like, and people say, well, how would that affect your community? Criminals don't, you know, go by.
艾提克话，民主党人在为枪支管制而战，他们会说这些对你的社区会有什么影响呢？你知道罪犯不会去买他们，但是如果你堵住了这个漏洞，你就会减少他们将枪支带到大家的社区的机会。
We are hopeful, but nothing's guaranteed. We are really hoping to break the pattern.
妈妈请求行动组织的瑞秋乌斯丹说，他们满怀希望，但并没什么是有保证的。他们真的希望打破这种模式，带来一些改变。众议院的情况是有希望的，但是参议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That's why we all voted in November to get a gun sense majority into Congress. The majority of Americans favored these common sense gun.
为我们生命游行的克里斯斯托弗话，他的意思就是，呢啲就系点解佢哋都喺11月投票俾到枪支意识多数派进入国会，大多数美国人赞成呢啲常识性嘅枪支暴力预防措施。他们希望这一届国会能够实现这一点。如果众议院通过一项要求对购买枪支的人进行全面背景调查的新法案，他仍然需要得到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的批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萨拉伊的报道。
台湾参与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今年将会步入第五年。星期三，台湾政府再度获邀出席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部长级会议，虽然会场展示的各国国旗当中并没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不过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说，重要的是台湾能够通过实质参与对国际反恐努力做出贡献，这个贡献亦得到美国和各个国家的代表的肯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高石泰傍晚在会议结束后步出国务院时接受媒体采访，他说在这场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主持的会议中，美国高层官员及其他国家的代表都感谢台湾的付出。高石泰说，他们今天聚焦的是伊斯兰国组织节节败退，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死灰复燃。目前除了军事方面的打击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稳定化，使难民能够慢慢的回来，但是回来的途中他们又遭遇到一些状况，所以他们中华民国能够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人道援助这个区块。 目前仲有好多可以继续努力嘅空间。过去四年里边，佢哋已经做咗好多。呢个部分，尤其系今日喺现场一日开会落嚟，不管系同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嘅代表团，或系美方嘅高层，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佢哋对中华民国嘅贡献非常嘅肯定，印证咗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喺今日嘅现场，高石泰话佢真嘅有深刻嘅体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全球联盟部长会议，共有74个国家及5个国际组织嘅代表参加。在国务院发布的出席人名名单中，高石泰以台湾代表身份被列在英文字母 T 的台湾之下。他在会场座位名牌上写的亦是台湾。会议现场排满各国国旗及国际组织旗帜，但他没有看到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对此，高石泰承认客观形势的限制还是有待争取。不过目前对台湾来讲，最优先的事就是能够实质参与。高石泰话：佢谂有啲客观嘅形势，佢哋希望努力嘅去争取嘅同时，最重要嘅系要将事情做好做满。有啲象征性嘅嘢，佢哋要去争取嘅同时，好似今日透过呢个嘅会议，喺国务院同全世界各国嘅部长大家一齐探讨关于维持国际和平、打击恐怖主义，呢个系佢哋嘅优先顺序。喺当日早上开幕嘅发言中，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国际社会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协助难民重建家园做出更多的贡献。高石泰话，他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当场宣布捐赠$500,000给人道主义国际非政府组织纳迪亚倡议。台湾亦都是第一个响应蓬佩奥呼吁的成员。这个组织创办人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迪亚穆拉德当面向他致谢。纳迪亚倡议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遭到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 ISIS 种族屠杀及宗教迫害的伊斯兰少数族裔雅兹迪族人。自2014年参加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以来，台湾的参与主要为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透过政府与民间组织，台湾向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及土耳其等国家的难民提供了350座组合屋、一座行动医院以及数类资金与设备等，多达$3,200,000。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接住落嚟，我哋会睇一睇台湾人权活动家话，共产党系唔会将人当成系人嘅党。下面请睇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玲露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7日星期四在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上说，我们必须打造一种文化，珍视人类纯真生命的尊严和神圣。他的讲话被台下来自150个国家的数千位宗教领袖、政策制定者、工商界人士的掌声打断。特朗普说，所有的小孩子无论是出生还是未出生，都是按照上帝的神圣形象创造。更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大厅里面响起。掌声平息之后，他继续说，每个生命都是神圣，每个灵魂都是上天所赐的珍贵礼物。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在现场起立鼓掌的听众之一。早餐会结束后，他对美国之音说，总统的这番话包含了对人权自由的核心基石的尊重。他说特朗普亦特别提到，本届政府的优先课题就是捍卫、保护、推动宗教自由，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际的宗教自由。早餐会上的另外一位主旨演讲人，非政府组织国际公义协会的创办人兼总裁侯加里说，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当今世界的奴隶人数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他说，现代奴隶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广泛和残酷。据估计，全球目前有4,000,000人被奴役，其中70%以上是妇女，每4名儿童中就有1人是奴隶。一日之前，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注新疆问题的研讨会上，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说，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是中共政治局在西藏和新疆的奴隶主。科顿说，在新疆80万乃至数百万的维吾尔人正在被拘押在当代的古拉格群岛。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今年第五次从台湾来到美国参加全国祈祷早餐会。他对美国之音说，奴隶制这个词可能不足以描述共产党政权对人性的泯灭。他说他认为共产党是不将人当人的一个党，他们有时候很难理解共产党为什么用这种方法去对待他人，因为他没有将他当人。杨宪宏是台湾资深媒体人，在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一个名叫《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的节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玲露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瓜尔多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委内瑞拉的民主过渡。特朗普政府尚未知道是否会在截止日期前公布卡舒吉谋杀案的主谋。斯坦福大学对该教授与何建辉互动展开调查。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尔多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支援，让委内瑞拉在不牺牲更多生命的情况之下实现民主。美国指责委内瑞拉前强势总统马杜罗阻止国内迫切需要救助的民众得到人道救援物资。尽管很多人呼吁马杜罗落台，他依然得到古巴和俄罗斯的支持。瓜尔多在星期四播放的一个采访中说，他会接受教宗方济各的调解，但他明确表示任何对话都必须首先讨论马杜罗离职的条件。前总统马杜罗之前要求教宗方济各出面调停。瓜尔多说，我呼吁包括教宗在内的所有人都来到帮助我们终止散夺者的统治，帮助委内瑞拉尽快举行真正自由的选举。谁杀了卡舒吉呢？美国参议院要求特朗普政府在星期五之前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国务院尚未表示能否在最后限期之前宣布。有些国会议员怀疑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应该对去年十月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被杀一事负责。分析人士表示，这种案件可能会令到大众了解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将会如何处理有争议的外交政策问题，以及总统是否会接受他的情报机构对这一宗残忍谋杀案的调查发现。沙特记者卡舒吉四个月前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被杀，被肢解。但是对于沙特王国和美国来讲，是谁下令这样做，这个问题仍然未有得到答案。特朗普总统拒绝表示他是否相信沙特王储萨勒曼事先知道卡舒吉被杀一事。美国斯坦福大学表示正在审议该校学者与前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何建辉之间的交流情况。该校几位教授曾经表示知道或怀疑何建辉计划进行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何建辉去年11月份公布以基因编辑技术成功培育出可以抵抗艾滋病病毒的双胞胎女婴，引发海内外伦理和医学界的强烈争议。美联社报道说，何建辉在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回到深圳任教之后开始进行基因编辑实验。他的导师灰克医师和生物伦理学家赫尔巴特以及基因学专家波蒂亚斯等斯坦福的教授都曾经表示过去年和何建辉有联络。美国科学资讯新闻网站TechCrunch 日前报道，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络平台腾讯将投资美国流量第五大的娱乐社交和新闻网站 Reddit。 据报道，腾讯将投资$150,000,000入股 Reddit， 这一次的融资额最高达到$3亿。完成这一轮的融资之后， Reddit 的预期股价可能达到$30亿。 Reddit 是美国流量第五大网站，仅次于 Google、 YouTubeFacebook 和 Amazon， 活跃用户每个月达到3亿3千万人。Reddit 在中国被封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负责在中国封锁 Reddit 的正是腾讯。萨尔多当选总统将重新评估和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当选总统纳伊布克莱的团队成员，他所在的新理念党秘书长安林克星期四2月7日表示，布莱克将会重新考虑是否要保持与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 柯立克仲话，新嘅行政当局将会调查前任政府同北京建交嘅原因。台湾外交部喺2月8日表示，已经注意到总统当选人布克莱嘅相关发言，将会持续关注萨尔瓦多嘅选后情况。2018年嘅中国经济可谓风雨交加，甚至系冰霜交加嘅一年，民营企业大批倒闭，导致失业大军剧增。大批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失业，不得不返回乡下。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当局再度采取批评者所说的将丧事当喜事宣传的手法，将被迫返回农村的失业者称作为返乡下创业创新人员。中国农业部官员去年11月上旬报告说，截至那时2018年返乡下创业的人员达到740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立陶宛将中国同埋俄罗斯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立陶宛首次将中国同俄罗斯一样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一份呢个星期发表嘅报告话，除了加强在当地的间谍活动之外，中国尤其关注立陶宛有关台湾和西藏问题的立场。有分析认为，中国国内人权和宗教问题恶化，导致曾经有共产党统治历史的一些中东欧国家越来越将今日的中国和苏联并列在一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立陶宛国家安全局与国防部第二行动局，亦都就是立陶宛军事情报局，2月5日联合发表的一年一度的安全报告说，中国已经成为立陶宛的国家安全威胁。报告说，随着中国在西方世界政治和经济野心膨胀，中国安全情报机构不单止在其他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家加强活动，中国在立陶宛的间谍活动亦都越来越活跃。在当地的间谍活动主要由中国国家安全部以及中国军方的间谍部门实施负责。报告说，中国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阻止当地的政界和其他国家人士支持西藏和台湾独立，不被立陶宛在国际舞台上提出台湾和西藏问题。立陶宛独立后加入北约和欧盟，立陶宛安全情报部门认为，中国仲试图利用立陶宛公民获取北约和欧盟的情报。中国同样感兴趣立陶宛的外交和内政，想知道立陶宛的国防和经济政策，以及立陶宛未来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项目和计划。报告说，中国间谍机构积极在当地寻找目标，那一些能够进入决策层、拥有政治影响以及对中国友善的当地人士都会成为中国间谍机构的猎物。中国通过赠送礼物给他们免费去中国旅行的手段招募他们。报告预测认为，中国在当地间谍活动的规模未来还将继续扩大。立陶宛安全机构每年都要发表类似的年度报告，每年的报告通常都将俄罗斯以及另外一个邻国白俄罗斯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但立陶宛现在将中国亦当成安全威胁，这个在立陶宛独立后最近2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中国通讯巨头华为公司的安全威胁日益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东欧地区的波兰、捷克等国都已经针对华为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与波兰在历史和文化上拥有密切渊源的立陶宛，在刚公布的这一份安全报告中并没有提到华为。但立陶宛军事情报局局长巴尔特列纳斯说，立陶宛注意到很多西方国家对华为所采取的行动，立陶宛亦都特别关注中国法律要求自己的商界必须与情报机构合作。巴尔特列纳斯说，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华为的威胁确实存在，立陶宛安全部门正在收集资料分析评估。立陶宛国家安全局局长阿乌什基斯说，立陶宛毫无疑问会考虑到华为的威胁，立陶宛安全机构会在近期公布评估分析结果。立陶宛最近亦都在度积极讨论华为威胁。立陶宛国防部长卡罗博里斯2月5日星期二表示，立陶宛政府暂时还未有理由禁止在民用领域使用华为的设备，但他警告说， 在政府部门的一些项目中，可能会针对华为设备出现另一样的风险评估，采取的不同的防备措施。中国近几年来日益扩大在东欧地区的影响。中国通过16+1与中东欧国家对话和峰会等平台加强在当地的活动。但中国国内的人权和宗教环境恶化，亦都使很多曾经有共产党统治历史的东欧国家越来越将今日的中国和苏联相提并论。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如果东欧国家将今日的中共与过去苏共等同，中国在东欧地区扩大影响，以及中国在当地的软力量无疑都会受挫。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立陶宛首次将中国看成自己的国家安全威胁，并将中国与俄罗斯并列在一起。尼科里斯基说，立陶宛是拥有浓厚宗教气氛的国家，多数居民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苏联统治期间在当地曾残酷的迫害天主教徒，镇压知识界和活动人士，再加上苏联解体前夕，苏军特种部队进攻首都维尔纽斯的电视台和其他主要的建筑，造成大批平民伤亡。这些的伤痛使立陶宛社会无法忘记。这个可以解释立陶宛为什么关注中国的人权和宗教，以及台湾和西藏问题。尼科里斯基说，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多次访问过立陶宛，立陶宛社会亦都特别同情藏人的命运。达赖喇嘛在当地社会拥有很大的影响，但立陶宛并不想得罪中国。尼科里斯基说，立陶宛并不想激怒中国。立陶宛官员在公开场合都强调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都避免发表刺激中国的言论。但另一方面，如果看一下立陶宛和俄罗斯的关系，立陶宛根本不惧怕俄罗斯，因此立陶宛亦都不可能害怕中国。达赖喇嘛2013年访问立陶宛时，曾与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海特会面，中国随后报复，导致双方关系冷淡多年。达赖喇嘛去年访问立陶宛时，并没有和官方人士见面，只是会晤了国会议员和前国家领导人。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海特去年秋天曾经访华，希望推动两国经贸和投资合作，但反对派批评格里鲍斯海特在中国并没有提人权和西藏问题。他访华期间，一些当地的活动人士甚至在总统府外举行抗议示威活动。由于立陶宛市场少，当地农产品严重过剩，因此希望开发中国市场。两国还曾经讨论中国投资立陶宛的波罗的海港口项目，但迄今未有下文。中国在立陶宛的投资规模仍然很少。立陶宛总理最近表示，如果中国真想投资或者是收购立陶宛在波罗的海的主要港口，政府内阁将严肃评估中国投资带来的风险，以及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14年，欧洲爆发咗第一次世界大战，冇一个国家真嘅希望打呢一场战争，但系亦冇任何国家能够阻止战争嘅爆发。一战嘅导火线系奥地利大公菲迪南喺萨拉热窝被刺杀。而这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为你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他对伍德罗威尔逊当政时的美国所产生的影响。刺杀菲迪南大公的是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反对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统治。刺杀事件发生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塞尔维亚的一个盟国是俄罗斯，俄罗斯同意帮助塞尔维亚对奥地利作战。奥地利亦有盟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盟友是德国。德国希望俄罗斯不要介入奥地利同塞尔维亚的战争，但是俄罗斯拒绝了，于是德国向俄罗斯宣战。随后 德国有向俄罗斯的亲密盟国法国宣战。几日之后，由于德军入侵中立的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宣战。一个又一个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盟国或者遵守盟国之间的协定而参战。不够一个星期，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卷入了战争。战争的一方是轴心国，包括德国和奥匈帝国，另一方是协约国，包括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很多其他国家亦做出选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加入轴心国，而意大利、罗马尼亚、葡萄牙和希腊就加入了协约国。美国想置身事外，威尔逊总统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宣布美国的中立态度。他说，这次战争和美国完全无关，战争的是是非非和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绝大多数美国人亦是这样想，他们都不想卷入战争，但是很多美国人其实在内心里面很难保持中立。有些人的祖籍是德国，因此他们支持轴心国，还有更多的美国人祖籍是英国和法国，因此他们支持协约国。但是美国的官方政策是中立，美国还打算继续和交战双方做生意。德国和奥地利认为自己很快就能够打赢这场战争，虽然他们受到俄罗斯和法国两个强大敌人的夹击，但是德国的将领并不担心，他们制定了一项作战计划，觉得靠这个计划必能够取胜。这个计划就是集中德国的大部分兵力快速袭击法国，在迅速打败法国之后再转移和俄罗斯作战，这样德军就不必同时在法俄两线作战。开始的时候，德国的计划取得成效，200万德军横扫比利时，进入法国，迅速向巴黎推进，希望能够速战速决。但是德军将领犯了一个错误，他们的推进速度太快，当英法军队在巴黎外围反攻时，疲惫的德军已经无力坚守阵地。这一场战斗非常激烈和血腥，最终德军被迫撤退。德军的撤退使协约国获得加固防线的时间，而这个时候对于德国而言已经没有速胜的机会。相反，德国和奥地利现在腹背受敌，在西线和英法作战，在东线和俄罗斯作战，战争变成了持久战。协约国还立即采取措施减少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英国海军开始在驶往德国港口的中立国船只上搜缴战争补给品，后来还扩大到封锁向德国出口的食品。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这种封锁取得很大的成功，德国几乎要出现饥荒。德军的水面舰船无力打破封锁，只能够将希望寄托在另一种海军武器上，那个就是潜艇。德国宣布将用潜艇击沉靠近英国海岸的所有船只，包括那些企图继续与协约国展开贸易的中立国船只。一战爆发之后，德国为了打破英国等国发起的海上封锁，出动了潜艇，威胁要击沉靠近英国海岸的一切船只，包括同协约国做生意的中立国船只。美国同其他一些中立国立即抗议德国的声明，他们说这样做显然违背了国际法。后来德国潜艇在爱尔兰海域击沉了一艘英国船只，其中一名受害者是美国公民。几个星期之后，一艘美国游船在英国战舰和德国潜艇之间的战斗中被毁，之后又发生了最为严重的事件。一艘名叫做路西塔尼亚的英国客船在从纽约驶往英国的途中遭到德国潜艇的袭击，18分钟之后沉没，导致1200人死亡，其中有129个美国人。 老西塔尼亚号沉船事件震惊了美国，并引发人的恐慌。美国人说这个是一次大规模谋杀，他们开始将德国看作敌人。威尔逊总统警告德国说，如果德国继续攻击民船，美国可能会对德国宣战。德国不希望和美国开战，因为他已经要应付强大的协约国。于是德国承诺不会再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之下攻击民船，并就路西塔尼亚号沉船事件表示道歉。威尔逊总统接受了德国的道歉，跟很多美国人一样，他并不想卷入欧洲的血腥战争。他亦清楚协约国做的事亦并不清白，比如德国因为被封锁而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这个令威尔逊感到不安。他跟很多美国人认为英国对德国的粮食封锁是残酷的，而同时英军对爱尔兰一次起义的残酷镇压亦使美国人感到震惊。但是美国人最反感的还是欧洲战场上发生的事，比如军队用毒气弹和其他可怕的武器作战，双方士兵死亡数百万，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了一场大屠杀。1916年是美国总统选举年，威尔逊总统获得民主党的提名，他将寻求连任。全国的民主党人在表示他们对威尔逊的支持时候都高叫，他使我们免于卷入战争。威尔逊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话，因为他觉得这个其实是给人错误的希望，但是美国人仍然这样讲，因为他们不想打仗。共和党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查尔斯·休斯为总统候选人，休斯是一位温和的共和党人，他支持一系列社会改革。同威尔逊一样，他承诺保持美国的中立态度。但是休斯的一个支持者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呼吁美国采取强硬政策，而这些政策可能会导致美国卷入战争。结果罗斯福的话使很多美国人将威尔逊看成期望和平的总统候选人，而休斯就成为期望战争的候选人。这次总统选举竞争非常激烈，开始的时候休斯似乎获胜。选举日那一晚，他上床睡觉的时候觉得自己必定就是下一任总统，但是后半夜的计票结果确认威尔逊获得胜利。由于选举结果非常接近，共和党一直拖了两个星期才承认竞选失败。伍德罗·威尔逊又赢得了一个总统任期，在这个任期内他将发现要兑现在选举中许下的诺言越来越难，最终就变成完全不可能。美国在威尔逊当政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在商店里面就买生日礼物给他们的朋友。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第一个就是 to horse around， 而第二个就是 jump the gun。
哎呀 Larry， 你看那边那两个男仔在打架啊，他们的家人为什么不理他们的？
Don't worry， they're just horsing around， they won't hurt each other。
你叫我不要担心，说他们只是在这里 horsing around。 Horse 在英文里面不是马的意思吗？
Yes， in horse around， horse is used as a verb。 To horse around means to play or joke with someone。 Those two kids were just playing， they were horsing around。
Horse 在这里是用来做动词，To horse around 意思就是跟人开玩笑。 Larry 啊，你是说那两个男仔不是真的打架的，在这玩的？
Hey， why did you punch me in the arm？
I'm just horsing around。 Larry 啊，这个 horsing around 还可以用在其他什么地方的？
Well， sometimes it means the same as just kidding or just joking。 Hey， Li Hua， you have something on your shirt。
乜话？我件衫上边揩咗啲嘢，喺边度啊？点解我睇唔到嘅
？That's because I'm just horsing around. There isn't anything on your shirt. I just wanted to see if you'd look.
哦，原来你又喺度同我开玩笑。咁讲同人开玩笑或者系恶作剧都可以算系 horsing around。Hey Larry， 你睇下你鞋带松咗。
Nice try， 李华。But I know you're just horsing around。
哎呀，我哋唔好成日挂住开玩笑啦，快啲同我朋友拣件生日礼物啦。
Hey， how about this shirt？
What？ 呢件衫咁难睇 ，You must be horsing around。
Hey， 李华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my friend George？
你个朋友 George， 佢最近唔系喺度揾工咩？听讲佢接受咗一间大公司嘅面试噃。
Yeah。And he was so sure that he would get the job that he quit his old job. Unfortunately, he really jumped the gun. He just found out yesterday that he didn't get the job after all.
Oh, George 以为嗰间公司肯定会请佢，所以就辞咗以前嗰份工。但系佢琴日先至知道嗰间公司冇请佢。诶 ，Larry， 咁你话 George jumped the gun， 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jump the gun, jump, J-U-M-P.The gun, G-U-N, jump the gun, is to do something too soon. For instance, if a runner starts running before the race starts, he's jumping the gun.
Oh, to jump the gun, 就是过早采取行动的意思。没错了，好像赛跑时候，有些运动员信号枪还没响就提前跑了，所以就叫做 jump the gun。这个讲法挺形象的。George 喺唔知道系咪有新工作之前，就将旧嘅工作辞咗，咁真系操之过急啦。
Okay, Li Hua, now that you understand what jump the gun means,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诶，等我谂下，我有个朋友冇几耐之前要嚟美国，佢仲未攞到签证就先买飞机票，咁样亦都可以话 jumped the gun。
Definitely, because if she doesn't get a visa, then she won't be able to use the plane ticket.
咁就係囉，如果簽證攞唔到，飛機票就嘥咗㗎喇。欸 Larry， 咁你同我舉個例子好嗎？
I have a good one. Once I brought a girlfriend home to meet my parents. My mom really jumped the gun and assumed that we were going to get married.
乜話？你帶女朋友返屋企，你媽媽就誤會以為你哋要結婚啊。哎呀，佢真係 jumped the gun， 當時一定好尷尬啦。
You bet, it was embarrassing.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horse around， 意思咧就系开玩笑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jump the gun， 就系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嘅操之过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英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边，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